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你与你同在，
共读什么都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就在那时候，耶稣发言说：父啊，天地的主宰，我称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瞒住了智慧和明达的人，而启示给小孩子。是的，父啊，你原来喜欢这样。我父将一切交给了我，除了父外，没有人认识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启示的人外，也没有人认识父。凡劳苦和负重担的，你们都到我跟前来，我要使你们安息。你们背起我的轭，跟我学吧，因为我是良善心谦的。这样，你们必要找得你们灵魂的安息，因为我的轭是柔和的，我的担子是轻松的。上主的圣言。可能各位知道，在伊斯兰信仰当中，每年都有一个斋戒月。我今年就看了一个小的影片，就是新闻的报道，他们在斋戒月的祈祷，有一个那个领导那个祈祷者啊，在祈祷时就是念经嘛，后面就一群人跟着念经，一只猫哈、跳上来，他就很淡定的摸着猫把经念完啊，我们一盘一样，很厉害啊，带着孩子可以把《达胜咏》唱完，非常美啊，以后我们大概再过了15年。小朋友也唱歌了啊，我们期待一下啊，这样子。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连结了，不是乱讲的啊。我们知道今天这个节日呢，当然那个核心是心嘛，啊，耶稣圣心节。我们听福音的话都是跟心有关的，就耶稣说他是良善心谦的，啊，那心作为一个表达一个符号，在历史的演变当中啊，当然我们得明白他。在传统上他谈的是爱啊，不是那个会梗塞的那个心啊，不是那个会突发病状死的那个心啊，是不是心脏，是一个基本的爱的表达。但是我们知道随着时间的演变，我们今天好像这个心的概念开始有了新的比较消极的发展啊。我们过去说什么莫忘初心，就是要回到最初衷最原始的那个好善意嘛，或者我们说，我们劝人说，跟随你良心的声音，内心的声音，本来是就是相信天主给了我们良心，我们可以走向善的。我现在慢慢这个心好像变成什么？当我们听到说跟随你的心的时候呢，特别是没什么恶意啊，在比较年轻的一代，好像就是我的心做最后的决定，变成是这个心好像用这个。一般的网络的俗话，现在比较讲的比较少，但是其实情况更严重，就是只要我喜欢，啊，心是那个喜欢跟不喜欢的表达嘛，啊，只要我喜欢，当然这变成一个本来是一个对外的爱的表达，变成一个对内的自私的，那还是爱，不过是我们都知道不是太健康的爱。我们在谈爱的时候啊，就会谈到这些东西，就是有时候我们看见一些爱啊，让人觉得可笑，或者被外人笑。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或者很亲密的、很内在的体验啊。爱的双方，他们可能明白的，或者很多时候只有爱的双方才会明白。 不在这一个爱的这个关系当中的人，大概只有一些冷言冷语、酸言酸语。譬如我们会说，我们看见一个极当不对称的婚姻啊，或者是爱情，我们会说啊，这个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啊，或者说这么一个帅哥啊，怎么娶了一个丑八怪啊？譬如说，这两个人相爱的人跟他们说，我们相爱。我们知道这个社会大概给的比较多的是嘲笑的回应，或者我们说一个比较势利眼的家庭，我们过去都知道吗？过去在历史里面很多婚姻是因为经济的结盟，或者是政治的结盟、战力的结盟。那现在你发现一个富家子弟也好，一个富家女也好，要嫁或者要娶一个非常不对称的，家里面反对。那么年轻人说我们有爱情，长辈说爱情不能当面包吃，很多这种例子。很多爱真的是那些不懂爱的人是不会懂的。我们今天看见一个最极端的例子啊，以色列的经验，天主是新郎，以色列是新娘。我们听到《生命记》里面每次去回忆天主怎么选这些人的，天主选他们不是因为你们人多你可以继续发展嘛，不是因为你们漂亮，不是因为你们能力好，不，你们看，你们知道你们自己是最微小的、最不中用的，但天主说爱了他们。我们翻的字比较文雅，天主爱了他们，在爱中拣选他们。那本来的原文可能可以这么翻的，天主把他们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啊，这很美。可是我们现在因为放在心上这些文雅的字，可能很多人也不听不懂了，或读不懂了，蛮可惜的，就翻得很直白啊。好，但是我们明白的哈，所以天主对人的爱，其实我前面所说人间的例子是最极端被要被嘲笑的，只有那个爱的双方，只有天主跟那个被选的子民，他们会懂。问题来了，我们懂吗？梅瑟要告诉他的子民，梅瑟在死亡之前告诉他的同胞，我们是被这个天主爱。看看我们自己，讲得比较俗话，什么德性？那天主呢，把我们放在心上啊，那最早的神对人的爱。当然我们知道在现实生活里面，我们的确有一些实际的困难，对不对？我们讲人间的爱本来是要象征这一个神对人的爱。我最近有机会做几个婚前的谈话嘛，一直努力去解释这个婚姻是要表达神对人的永远不变的爱。双方讲得稍微极致一点的类比的讲法，就互相要当对方的神，不论对方怎么样，我爱你。就算对方不爱我了，我爱你。天主的爱，当然我们不能够太浪漫啊。我们知道这个爱情真的不能当面包吃的，我们知道在这样的一个困难的局面当中，会更会反映在现实的生活当中，那客观的都存在的，这会伤害爱吗？可能，如果人没有真正在这个天主的爱当中坚持下去的话，很可能。不过反过来，这样的现实的情况，在生命中的困局 啊，不论是贫贱，不论是疾病，啊，不论是意外事件、灾祸，它刚好是可以见证爱的美，见证爱的真实。天主对他的子民永恒不变的爱，就发展到耶稣身上。我前面说的哈，这个爱如果不属于这个爱的双方，不会明白的，只会嘲笑。这是耶稣说的：“父啊，你把这个奥秘启示给小孩子。”那些智慧跟明达的人不懂的，想想看，我们看的够多的连续剧，对不对？我们自己生活里面有这种经验的，当父母亲常常以这个理由去反对一个不对称的家庭身世学识不对称的两个男孩女孩要结婚的时候，常是这样说的：你们太年轻，你们不懂。换句话说，我有智慧，不听老人言，后果自己负担吧，是不是？这大概是一种方式去理解耶稣所说的这个智慧跟明达的人。而小孩子呢，是很单纯的相信，相信我们的生命当中要去反映天主对人的爱。这个爱呢，是在一个现实的生活当中彰显的。的确我们都是有限，我们明白我们都有限。我每一个人活在这个世上，最清楚的限度就是我们都会死，所以我们都暂时性的。我们爱的一个人，爱的这一方，被爱这一方，都是暂时性的。那你说什么是永恒？我们需要在这么暂时的时间当中去做这么大的牺牲吗？我们庆祝耶稣圣心，我们听见了啊，天主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让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死了。那这是罗马书的话，因为昨天的福音，昨天读经听到的。那今天我们听见的是若望一书，他说了，不是我们爱了天主，是他爱了我们。我们以为人间这个有限的爱，其实我们忘了有一个有限度的人，他同时是没有极限的神。这个耶稣他来，他告诉我们，在我们的有限性当中，隐藏着那个无限性。这是那个奥秘，这是那个在信仰当中的人，在社会明达的眼中，那些小孩子他可以明白的。这是耶稣，他的生命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了。这样的爱有痛苦的，但是我们的神他看见受苦的人，他不是绕过去，而是把他放在心中，抱起来放在心上。刚才这个一排没有抱起来，他太重了哈，那个小孩子已经八大了，要抱起来唱歌不容易了。那你看得见一个小例子，我们生命当中有这样的例子的，我们却很难去用语言去清楚的表达。我们人间有这一个让人看见那个无限性的爱，看得见的，看不见也不长眼。因为我们永远是局外人，我们永远被那些社会的那些糟糕的风气影响着，只要我喜欢。我们不再懂牺牲的价值，我们不再懂 在困境当中，在苦难当中，在疾病当中，去展现那一个永恒无限的爱。我们不懂，旧约里面天主这么多的演示给我们看了，不是演示，真正实现了，我们不懂。所以呢，让耶稣来了，短短的三十几年生活，再一次让我们看得更清楚，在这一个天主而人的身上，我们就看见有限跟无限的接触，那核心的接触点，那是生命里面我们人间最该去生的那个奥秘。但是历史里面我们还是不懂，怎么办？耶稣再来，有这个耶稣圣心的庆典，有这个耶稣圣心的显现，在十七世纪显示给这个圣修女玛格丽塔、玛加丽达。我们看见这个展示的耶稣是把希望给你看。这时候我说了不再是那个单纯的象征性的了，当然还是个象征，不把心拉给你们看。我们看见这个心，当然是表达天主的爱，表达这个天主跟人那有限跟无限的接触。而这个心呢，我们要仔细看，我都不敢问，而是要问一下，我们这一个耶稣圣心像有谁仔细的看过？没有的话没关系，叫以后好好看一看我也不会害羞跟你们说，我每天早上起来，每天早上来这边参加弥撒的知道我每天早上起来在这边点上蜡烛，简单的祈祷，我就念那一句短短的短诵耶稣圣心，肯使我心养和而心，那个小祈祷了，就希望能够慢慢的进到他的心的奥秘当中。我们看见这个心是一个受伤的心，有伤口的，这包含在爱的奥秘里面。我们看见这个心是带刺冠的心，不止伤心还伤脑，这是我们今天所庆祝的奥秘。我们该努力的是去深入这个奥秘，去当那个耶稣口中那个小孩子，去明白，去发现外面的人不懂，慢慢来，我们里面的人懂吗？是我们要问自己的。我希望我们慢慢的会懂，我们一步一步的走入耶稣的圣心当中，走入他的圣心里面有什么结局？大概今天福音的话劳苦跟负重担的就不累了，我们在耶稣内得到安息。没有否认外在的劳苦，没有否认那个重担，没有否认了，还是重的压着我们的。但如果我们知道了，我们在耶稣内，就像一盘一样，我们每一个父母亲都曾经这样带过小孩子嘛，哪里会不累呢？不是吗？看到那个女儿出嫁还哭个要死，我说你哭啥呢？你不是重担不轻了吗？不，我这个人讲这个话，当然就是不懂得父女的爱，因为我不是父亲嘛。开玩笑说而已了，我懂的，就我有母亲，我有爸爸，很清楚的。你看见这个是进到那个奥秘里面，我们第一个知道把我们的困境交给耶稣，在他内得到这个最深的安慰。然后我们回到了今天的若望书信，你们应该彼此相爱。我们经验到神对我的无限的爱，经验到他对我的担负，完全不对称的爱，我们经验到甚至让外人会嘲笑的神这样的荒谬的对人的爱， 不是我留在我的心里面。若望说了，为这个爱做见证作证，那第一个当然是我身边最近的人嘛，爱我身边最近的人，我家庭里面最近的，我堂区里面最近的，我们住的地方邻里最近的人，我们的生命可以改变世界的，我们可以让人把这个世界这个比较不好的价值观所嘲笑的那个真正的爱，我们可以见证的，它真的存在的，它真的存在。如果我们基督徒不能够见证的话，那还有谁可以见证呢？我们求耶稣改变我们的心，变成他的心。